心里还有点贪呢。那这个，哇，这个一休和尚既然有这么宝，一定还有其他宝，他就把他跟着他去的江青找来说：“哎，你去看他的宝物，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宝？”那个江青人，哎呀，怎么讲呢？很尴尬，说怎么样了？是不是太饱了？等一下，是不是饱了？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怎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？他说：“哎呀，将军啊，我讲你可不能骂我啊，不能杀我啊，不能暴跳如雷把我拖出去砍了 啊！怎么会不能砍了？你给我把宝物回来，我高兴的不得了了，我还怎么砍了？一定不能砍了，一定，你放心啊。”他说：“是啊，我那天去的时候啊，你那个盘古开天的石头，它是在洞门哎了，洞门哎了啊，洞门的石头在路边捡的都有了，洞门哎，大家知道吗？”啊，现在我们门有后面一个钩子，风不会吹。以前是用石头在挡住门的，洞门呢、啊？哦，那你知道吗？他那个历代忠臣吃的碗呢、啊，那是在喂狗的、啊，狗碗呢、啊，洗一洗那来的啊，对不对啊？那个狗碗呢、啊？还有那个手杖，他是他用坏了，丢在那个垃圾里面找出来洗干净，那哪天呢、啊？哈、啊、哈，是这样的，气死了，把那三个、啊、拿下来，说着丢掉，你看。刚才是真的，这宝的不得了啊！这知道是假的，就可以丢掉了。但如果你会欣赏的话，你看那个石头，难道不是盘古开天吗？历史有地球就有石头了嘛，对不对？地球最先就石头，没有错啊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你把人跟狗看成不同啊？哎，那个狗最忠啊，那个、狗绝对不会嫌主人穷啊。告不嫌出狼山啊，你再穷的主人，狗看到你都跟着你跑啊，你到哪里就跟着你啊。猫就不是啊，猫是住在，它就是跟着房屋，它住在那个地方，它就在那里。狗是跟着主人的，它是最忠的。那你把狗当跟人不一样啊，在菩萨的眼光是平等的、啊，所以那是历代忠臣吃的碗，没错啊，对不对？狗碗了、啊，对不对？你对不对？哈，那你看那个他用掉了那个手杖坏掉了，那是。那是那个历代那个祖师用的杖，没错啊。一休和尚难道是这一生当和尚呢？生生世世都当和尚啊，对不对？今生又来又迁化到这个世间，到日本去投身当一休和尚。他过去不晓得哪个菩萨，不晓得哪个和尚啊，所以他用的就是历代高僧，有什么错啊？没有错啊。但他觉得这就是假的，就把它丢掉了，不要了，怒气冲冲的就跑去找这个一休和尚。理论，这里一休和尚说：“哎呀，你看看你的臣民，兵荒马乱，没东西吃，没衣服穿，挨饿受冻，你还有心情来买古董？你不懂得救你的臣民，哎呀，对不对？我那些也真的是啊，就像我刚才讲的理论，他跟他解释一遍，那个狗，你看的是狗，我看的是有情众生啊，他不是很装吗？对不对？解释了。”我把你那个钱啊，我通通用你的名字去帮你修福。你就是因为过去生有修福，你今生才可以当将军啊，才有这么大的福报。你现在还造业，你来世都三恶道，你才知道惨啊。我现在帮你修福，你出去问问看。哎呀，他一出走到外面，哦，那些老百姓就，哎呀，将军啊，感谢你啊，你让我们有衣服穿，有饭吃。哎呀，感恩你啊。他觉得非常惭愧，非常惭愧，马上跟啊一休和尚说啊，法师啊。多谢你帮我修复，哎呀，我感激你，我错怪你。你看一念转过来，马上变成心平气和啊，就在心了、啊，主演在心了、啊。所以假的就没有问题，假的可以游戏。但是呢，啊，那个足利将军他不懂得假的可以欣赏，他以为假的就要把它丢掉。那、啊、什么叫真？什么叫假？什么叫盘古开天的石头？难道什么石头不是开盘古开天是什么？他一定要这个名相。啊，难道那个碗，那狗不是很忠吗？没有错啊，历代忠臣嘛，对不对？没有错啊，那个历代主那个祖师的拐杖没有错啊，但是他就凭了这个是假的，这是个观念而已啊。所以我告诉你，这世间你只要知道它是幻化虚假，你就可以游戏人间，你的心就不会被他骗了，你就无来无去无代志了。你当成是真的，你就来来去去专代志了，你知道就差这么一点啦、啊。所以你想要得到菩萨清凉业，你一定要懂得啊， 毕竟空，要了解就是身心世界是幻化虚假。那有一些人学佛啊，这个学佛啊，他觉得啊，好佛学佛，那就是叫人家做好事嘛，做好事啊，啊，捐捐钱啊，就做好事，心好就好了。对，心好做好事啊，不一定能够得解脱啊，不一定能够解脱烦恼啊。你要解脱烦恼是要靠智慧啊，智慧就知道这些毕竟空，幻化虚假，梦幻虚假得不到，你要有这个智慧啊。啊，所以啊，有些那个慈济人啊，那慈济人他做了20几年的慈济委员，那做慈济委员呢，他要捐很多款，他捐了不晓得多少亿，20几年，但是他有一个女儿黄柏林老师啊，那跟黄老师说，黄老师奇怪呀、啊，这么在慈济这样捐了好几亿的钱，做了20几年的义工啊，捐了这么多的钱，为什么还是一大堆烦恼？烦恼我的先生，烦恼我的股票，烦恼这个，烦恼我的小孩，烦恼一大堆烦恼，还是天天过的烦恼日子？怎么不能？我怎么渐渐烦恼就没有了？你就知道了啊。那个黄老师他学过六祖坛经，他讲六祖坛经的一段经文啊，对不对？他就告诉他，布施供养福无边啊，心中三毒原还在啊，对不对？你布施供养这个有福报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心中的三毒没有办法用这个捐钱做好事就把它化掉，这个是要靠智慧啊，啊，要把它化掉的智慧。这个智慧什么？就是知道知法毕竟空，得不到，一切都是你的心变出来的幻影而已，像做梦一样啊，梦里明明有六趣啊，劫后空空无大千。你要有真正这样的智慧，你才可以解脱烦恼啊，啊，所以只有智慧才可以解脱烦恼啊，那，所以这个。啊，所以我们要了解啊，这个布施做善事，这只是修福啊，而不是可以断烦恼。但是大家还要知道，我布施做善事的修福，哎，是不是我修了很多福啊，我就可以将来我会升天，我可以在人间，还不见得。有的人他修的是吃福啊，依吃的福啊，依吃的福是什么啊？也许呢，他很贪，贪呢，他希望啊，这个很贪，贪欲很强，贪，他做什么都很贪，贪呢，他也很肯，他拿那个贪了的钱呢去布施，哎，因为贪的果报是在过轨道，也许他将来的享福就是在轨道中享，像我们那个，石门那里不是有个叫碧王宫吗？他福报很大，他很多金牌都挂在脖子，对不对？啊，三更半夜都有人拿那个什么麻油鸡啦去拜他，他很有福报，他过去生修福啊，但是他贪欲强，所以在轨道中想。那有的呢，愚痴，不信因果，不信三宝，他也做也一样啊，心获得后啊，他也做很多好事情，但不相信因果啊，那结果呢，在畜生道想。你看看现在的狗，有五星级的狗饭店，五星级的狗的这种按摩院，还有这些什么。这都是过去生有福报，但是愚痴，所以他这个福报只有在畜生道享啊。那有的呢，修福呢啊，如果没有凭道德修的，做了很多好事情，说不定还堕到地狱呢。等到地狱报以后啊，那个福才会现前呢、啊。以前净空法师讲了一个故事啊，这个故事很有意思。啊，有一个上海，有个很好的好心的人。捐钱布施救急，做什么很多好事，做很多好事，结果啊一场疾病啊就死了。啊，死了以后没多久，他当然他的太太很伤心很难过，所以没几年他的大儿子也死了啊，他也很难过很难过死了。这个啊，他这个太太天天都想他先生，想他儿子，就想啊，有人就告诉他，你那么想念你的儿子，你可以啊，请人家把阴间把他请出来嘛，把他请出来跟他谈谈话嘛。我们现在台湾叫观罗音，对不对？啊，观罗音啊，什么就请他啊，就出来谈谈话嘛。有个很厉害啊，是外国人，他很厉害啊，他可以入这个阴间呢啊，把这个亡灵找出来啊。啊，真的、啊，他真的、啊，结果他就把这个外国人找来了。这是净空法师讲的故事啊，把这个外国人找来了，外国人。 找了他说，我如果找不到他，我免会。如果他讲的都是真的，你才随你的意思啊，看我讲的到什么程度，你愿意给我多少，我就帮你收。然后这外国人就啊，他首先就啊，他说他的先生跟他儿子就死了啊，他先找他的先生啊，找找了半天，哇，怎么找都找不到，怎么找到阴间，怎么找啊，四面八方，怎么啊，找阎罗王帮帮忙也都没办法，最后哎，终于知道了。啊，阎罗王告诉他这个人堕地狱了。啊，他起来说，哎呀，堕地狱就没办法，不自由了，没办法请出来了。他就跟他的太太讲，哎呀，很抱歉，你先生堕地狱了。他太太就暴跳如雷，拍桌子大骂，你这个什么东西，说我先生堕地狱，你知道我们上海他是大好人呢、啊。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大善人呐、啊，某大善人提到他，大家都知道。你说他堕地狱，简直是糟蹋我们了、啊，污蔑我们。那个外国人很抱歉，抱歉。啊，这样好了，啊，如果啊，你不是说还有个儿子也走了吗？你的儿子一切免会，一切免会，我帮你请他来作证，啊，免会，啊，那请你息怒息怒，请你的儿子出来跟你讲讲看，啊，看。看他有没有办法来帮你说明一下，啊，那个太太啊，心里还是很气的，但是啊，也蛮想念他的儿子，说好吧，那你就把儿子找出来好了。他就再下去用，哎呀，再开始念经念咒啦，就开始施法了。哎，他下了阴间去了，阴间去了，就在阴间，哎，他儿子附身了，一讲出来就哭啊。他的妈妈问他你啊，你些小时候的事情怎么样？他儿子一一对答如流。啊，他说我现在在轨道中，怎么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他讲他以前得过什么病，以前反正怎样，他为什么会死啊？怎么？那坏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小孩以前是怎么样了、啊。但是这个小孩讲出来，都是他讲他跟他母亲才知道的事情，通通讲出来。他母亲确定这确实是他的儿子，他的母亲就问说：“哎，听说你的爸爸堕地狱啊？这个是事实真的还是假的？因为这个附身在这个坏国人是，哎呀，妈妈是真的、啊，我也救不了他，是真的堕到地狱啊！他做那么多好事情，他怎么堕地狱？”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因为我们在阴间都知道，因为啊，那是民国初年，他在清朝末年的时候，他爸爸是当个大官呢，啊，管这个大官呢。他说啊，在他那个区域有一次啊，那个大水灾啊。”那饥民呢、啊，没东西吃啊，那个中央拨一笔款，拨了多少几百万两的银子要来赈灾啊，要来赈灾，啊，赈灾来救这些灾民呢、啊。结果呢，他的爸爸污了几十万两，剩下才发出去。如果那个几十万两再下去的话，可以多救活多少万的人呢、啊，的饥民呢、啊？但是因为他污下了几十万两这个银子，结果。就让这个几十万的人死了啊，他没东西吃嘛，就饿死了。所以这个罪太重了。虽然他后来后悔了，把这些啊用这个几十万啊，后来这个清朝灭亡了，他就用这些钱在上海经营这个商业，赚很多钱。他就用这个钱一直在做善，一直在布施，一直在做什么？但是他杀了他，因为污染那些钱。害了那么多的人啊，这个可以说是什么，不仅是人死了，可以说家破人亡，所以这个罪太重了，因此他要先受地狱的报。那当然他也修复啊，那是以后的事，他现在正在地狱受无尽的苦。你看，所以你看用那些贪污的钱拿来做善事，将来果报还是一样受苦啊。所以你看修福吧，还有德啊，要有福德啊。金刚经讲德啊，哈，要福德啊。那个福是什么？最少你要懂得持五戒啊，持五戒来修福，那你一定可以在人天享。如果你不懂得持戒啊，你用不良的手段啊，然后内心贪嗔痴慢，我跟你讲，有可能就在三恶道享了，甚至堕到地狱去啊。所以大家知道啊。修福兼钱，佛法不是说是心好做善事这样而已啊，佛法叫你开智慧啊，智慧才能够解脱烦恼啊，才能够解脱生死啊。那个智慧就是知道这一切法毕竟空，有也空，空也空，为什么？ 梦幻虚假，内根深外气界，都是你的心变出的幻影而已，像做梦一样。所以我们就是个游戏的世界啊，你当真就苦啊啊！你心里不要被境界影响，内心清凉，你就是智慧啊，就是清凉哎呀。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了解啊。那当然我们这么讲，每个人都很想证得这个啊，这清凉业啊，对不对？那清凉业怎样？你看我们那个讲义，菩萨要什么？要依法修行，戒行相应，通达实相，才能够得到清凉业啊。像我们讲讲很容易，像我现在跟你讲说，这都是空的，这都是假的，梦幻虚假，哪个人看到空的？哪个人看到是空的？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跟你讲啊，我也知道这些梦幻虚假啊，幻化虚假，但是我看到新台币还是很喜欢的、啊、对不对？这几千元呢，啊，这几把，这几千，我当然喜欢一千的。我看到钻石一定比黄金喜欢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比较贵啊。所以你看，不知道梦幻虚假，但是还是会被境界转呐、啊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一定要你要真正解行相应，了解这个道理，也要去做去实践，借着解行相应的福慧增长。你才能够契入实相，契入实相叫什么？真正证得梦幻虚假的人生呢、啊？就像永嘉贤解禅师所讲的：“梦里明明有六趣，劫后空空无大千、啊”呢？他真正证入这个境界了，那就可以游化世界，游化人生。所以你要真正怎么去证入这种梦幻虚假的世界？怎么去证入这毕竟空的世界？你要真正脚踏实地，一步一脚印的去实践，你才能够真正证得菩萨清凉业。所以我才跟大家说明，我现在是学习怎么入这个清凉业的过程而已啊。证得菩萨清凉业，那成佛了，那真的得大解脱、大自在了啊。那所以我们最后第四项就是菩萨依法修行，能够解行相应，了解实相。这个实相就是我们这里讲的毕竟空，你真正证入毕竟空，你才可以常游毕竟空，也就在游戏法界、游戏人生啊，快乐自在的人生啊，你才能够证得清凉意。那在这里面，那当然修行我们一定要步骤啊啊，要一步一步、一步一脚印的实践。所以第一步啊，你要解行相应，第一步要怎么呢？你要懂得三规五戒。你既然要借了佛法开智慧证了清凉业啊，你不听闻佛陀的教示啊，你不找老师，不找一个懂得真正亲自实践走过来这条路的人，要走经验有经验的人，你当然要跟着他学啊。啊，俗话有一句话说啊，一名山下路，须问过来人啊。注意啊，上山容易啊，我们上山一直爬爬爬，往山上爬，要下山才知道惨了，迷路了，对不对？都是下山迷路了，找不到路出口啊，东南西北的混了、啊。那上山在上面拼命爬，拼命爬，到了上面，哦，糟糕了，下不来了。所以啊，需要知道下山的路啊，就要问过来人。他曾经是走过了很多趟，需要找他。佛陀就是过来人，哈，他过来人，他可以教导你怎么走。所以那当然，你第一步要三规啊，那三规啊，对不对？三规，你要做一个佛的弟子。三规其实是三规戒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那你皈依佛所说的道理，那佛所说的道理最浅显的方便就是五戒嘛。所以三规五戒应该是连在一起的。所以你要懂得五戒啊，三规五戒啊，这三规五戒，大家听到这个戒好像变成死板板，其实戒有开遮释放，有的时候你可以开源啊。这个我今天不是讲这个戒，所以这个以后啊，下面的堂课。啊，请我们李老师、阮老师他们去说明，这个可以开源啊。有的是一定要捉住不要换，有的是一定要换，换了才叫做持戒，不换叫做这个犯戒了。所以他有开遮持犯这四种因缘啊，所以有智慧的，所以不是说死板板的 啊。那他就是什么叫你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嘛，精神在这里，所以五戒的精神在这里，所以你要守了五戒。啊，开遮持犯哦，啊，听清楚哦。我以前讲开遮持犯的时候啊，既然有个学生举手问老师什么事啊？为什么开车吃饭？他说为什么持戒要开车吃饭呢？他开着车吃饭。我说你问了这个，我开车也不会吃饭啊。你问了，他的开车吃饭了、啊。 对不对？要听对了，开遮吃饭啊，好，那三规五戒，三规五戒精神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那既然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那你当然要忏悔业障啊，啊，断恶修善，忏悔业障啊，忏悔业障啊，哎呀，自己过去一定要改啊，对不对？那我前面曾经说明啊，比如说啊，我这件事情啊，我碰到这个事情，我用佛法的道理来解释，哇塞，现在还是很气，还是很烦恼啊！我用因果的观念来看啊，这个是我欠他的，要还他，但是呢，你还是很气，还是烦恼，放不下来啊。然后你说，哎，这是菩萨考试的啊啊，看看我有没有这个功夫啊，我观照力量够不够？但是还是很气啊，还是没办法。诸位啊，你就知道那是你业力习气很重。如果业力轻的人啊，他用佛法的道理一关照就可以放下来，因为业力习气很重，所以那个力量很强啊，叫你怎么压都压不下来，那就真正的老实忏悔。所以很多人啊问我说，我每天都有忏悔了。我说怎么忏悔？我说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有无始贪嗔痴，从生以意之所生啊，今在佛前求忏悔。那忏悔完了以后，我也没什么不对啊，忏悔什么，对不对？他也搞不清楚啊，我到底忏悔是什么，他也不知道。告诉你，当你没有办法烦恼，扶住你的烦恼，贪嗔痴你漾起来，怀疑心还是放不下来，嫉妒障碍的心、报复心、埋怨心，通通升上来，怎么压都压不下来，那就是业障深重，就要靠忏悔力量，一次忏悔，一次忏悔，只有靠忏悔的力量才可以把它拔掉。所以忏悔不是只有佛教有啊，基督教也有啊，哈。啊，基督教叫告解，对不对？发怒忏悔，佛法叫忏悔。你要忏悔，忏悔业障，断恶修善，这是第一个步骤。所以一定要三规五戒，忏悔业障，改过自新呐、啊，这是第一个层次。啊，走入菩萨清凉业，啊，能够通达毕竟空的道理的第一步。那第二步要怎样呢？学习佛法，啊，学习佛法，佛法浩瀚那么多。三藏十二部经典那么多啊，但我们怎么入呢？祖师大德很慈悲啊，祖师大德把它分成了四个宗派，分个十宗，这十宗就是在大藏经里面取哪一个路子啊，哪个路子啊，比如说我们到高雄啊，有的他有闭塞症，他不能坐飞机，对不对啊，他可以坐火车，那有的人他坐火车不舒服，对吧，他喜欢坐汽车啊，有的人喜欢坐高铁，有的人甚至喜欢坐船，有的人喜欢骑摩托车，有的人喜欢自己开车，但目标都是到高雄啊。那一样，这四个钟就好像是飞机、轮船、汽车、摩托车、火车啊，自己开车等等交通工具到那个地方。所以祖师大德很慈悲，把三藏十二部经典那么多的经典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把它开成四个路子。这四个路子，你就一门深入。啊，学习一门，从这一门里面了解佛所说的道理，了解这道理。比如说啊，你学净土法门，像我们阮老师他在讲净土法门，净土法门当然他境界不一样，但啊境界的深浅不同，但是最起码的根本，你要知道这娑婆世界是苦啊啊。对，如果没有经典一直跟你讲这是苦，你觉得很乐啊，不苦啊。这天天告诉你苦的原因，你就知道，哎呀，果然真的苦啊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苦了，极乐世界是乐啊，所以你才能够真正升起厌弃娑婆心、求极乐的心呐、啊。啊，这个世界我放得下，所以我不跟人家计较。你是这个地方的人，我将来我的目标不在这里，我要到那里，我是来这里旅游的，我是来这里走一遭，我目的要在那里啊，就好像。啊，你到非洲啊，或者到菲律宾啊去旅游，你会不会跟那里人吵架打架？不会嘛？啊，被他骗了就给他骗一点算了嘛，反正我是来旅游的嘛，我才不跟你计较，我就要马上回台湾了，对不对？一样啊，你觉得我来的这个人生我是过路啊，我来这里旅游一下，我来参观参观，看看我们这世间的这百花丛，这世间的各种形象啊，我将来要到极乐世界去啊，看得开放得下，用这样。哦，到净土世界去啊！如果你是一天台宗啊，你就知道啊，这 诸法实相，诸法毕竟空，这诸法实相，这是你一心三谛里，这整个宇宙万法，这是你这一念心变出来的，即空即假即中啊。我们讲的空如来藏，不空如来藏，空不空如来藏啊，所以你就可以学啊一心三观。当然这个道理很深，我现在是大约讲一下，好，或者是次第三观。如果你是啊学华严的一门深入，你告诉你这整个境界是一心无尽的缘起，所以你可以学习法界三观啊，什么什么真空觉相观啦， 啊这个四理这个无碍观啦、啊、还有这个周遍含容观啦， 从这里展开出来，就是我们讲的六相十玄，你就可以用这样来起观照，来证入一心一样啊。那证入一心，那就是达到诸法毕竟空啊，常有毕竟空，知道这幻化虚假的境界。如果你是学禅宗，那就直接了解真心跟妄心不同在哪里啊，你能够体会到你的真心，然后守你的真心，守本真心啊，你才知道啊，真心是什么？不起波涛叫真心，起了波涛的攀缘就叫妄心啊。这个，所以你着相，着了相的境界就叫妄心，离了相的知见，离了相的智慧，就叫真心的体用。你了解这个道理，你来守你的真心。所以这个四个宗，就是每一个宗都是告诉你一个方法，好、哦、来修止观。最后呢，你用这个方法把你的贪嗔痴慢疑把它先扶住，最后把它断除，然后你就真正成为一个真实的菩萨。所以你一定要学习佛法啊！那佛法浩瀚啊，它有四个宗派，那四个宗派，这四个宗派还有一个基础，没有一个基础还真不能入。所以我们佛陀教基金会啊，课程很多，有七十几门课。那很多人呢、啊，听了七十几门课，听完了以后啊，他就变成怪罗柱。怪罗柱是什么呢？功夫学很多，可是每次打架都被人家打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听经听太多，碰到烦恼就被烦恼打，对不对？根本服不了他。为什么？他不能起观照啊，学那么多没有用。所以你一门深入，你可以哦，学了这个功夫可以起观照，学了这一门，就好像你手上有一把倚天长剑，哈，那个电影对不对？倚天长剑，什么烦恼来一顶就断掉了，这里一顶就断掉了。所以文殊菩萨哪个剑是什么？倚天长剑，所有的烦恼都被他斩断。你一门深入就有这种本事，抓到了这把长剑，任何烦恼就被你一砍就断了，最后你就得到清凉意。所以啊，我们你看，我们现在的六堂课，凭良心讲，从三年六堂课，我已经把前面五堂课都忘得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怎么得到清凉意呢？这只是沾点酱油而已啊，饭都还没有吃啊，问着导游娘娘。所以我们这里读完了以后，我希望大家去报名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的佛陀教育学院，它有基础班，它的课很简单，一个礼拜只有上一次，一次只有三个小时啊。那啊，有的老师偷工减料一点，像我们阮居士的偷工减料，他只有两个半小时，他利用晚上上两个半小时的净土班，对不对？那我是三个小时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可以一个礼拜只有三个小时，很轻松嘛。你可以以外调出个三个小时，都尽量都是利用在假日，礼拜六、礼拜天，对不对？你们都可以在寒假来这里上四天呢、啊，哪会在乎一个礼拜抽三个小时？你们可以从基础佛法开始读起，两年。基础化两年，叫做学习佛法啊，学佛基础进阶班，一个进阶一个进阶，让你了解整个佛法的精神构架，然后你再开始选宗派啊，再选，你看你比较喜欢哪个宗派，就去学那个。每个宗派四年，学一个法门，你从这个法门，你就会抓到了一个倚天长剑，以后这贪嗔痴慢你的烦恼。一出来，你六根对六尘烦恼染上，一斩就可以把这些烦恼去除。所以啊，我劝大家，在我们这一期毕业以后，哈、啊，我们的报名是到三月四号、十五号。我现在利用这个机会，赶快大做广告，对不对？你们要多多报名呐、啊，多多参与，真的绝对对大家有益啊！绝对大家有益。我们开学是四月八号，四月八号开学，报名截止到三月十五号，选择一门深入， 这样你才能够升起关照，教你怎么用，怎么起关，怎么让你证入毕竟空。所以这第二个程度，第二层次一定要这个学习佛法一门深入啊。那第三个呢，你已经你学习佛法一门深入了啊，一门深入，这是理解，这是道理让你了解，那你要实践呢，要用在日常生活啊。那菩萨清凉业，你看我们这讲这菩萨，菩萨什么觉悟的有情众生，那菩萨觉悟有情众生是在人与人相处中把烦恼习气断除了。那怎么把烦恼习气断除呢？那叫行六度。六度啊，六度用在日常生活就是 万恨。六度布施不是叫你要捐很多钱的，不是。所以布施有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这个我们不得先不讲这些道理，因为讲这六波罗蜜就要讲很久了。我跟大家讲个重点，布施的目的就借用布施来增加你的慈悲心啊，因为菩萨重菩提心啊，菩提心就是决心啊，这菩提心最重要就是大慈悲心啊，慈悲心、慈心、身心、大悲心，最重要就是大悲心。所以你就借用布施修大慈悲心。所以你看到了啊，路上啊有一堆狗屎，哎呀这么臭，哎呦还好我没有踩到转过去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同时要什么，哎呦我没有踩到，可是别人踩到了，别人踩到他会溢来溢去，溢到整个房间都很臭，可怜，好，哎呀我就去哪个找个塑胶袋，或者找个竹竿，或者把它推到那个钩子里面，水沟里面，或者用塑胶袋把它包起来，把它丢到垃圾桶啊，这也是慈悲啊，因为你怕人家踩到啊。那你开车看到，哎呀在路上啊，在那个路上掉一个这么大的石头啊，或者一个在那个马路上一个洞这么大，当然你要考虑到自己的安全了 啊不能说在高速公路看到一个石头你就下来，那太危险了，对不对啊？那在普通道路看到，哎危险，你车子先停在那个洞口的前面，把方向把那个警示灯打开，自己去找去跌锅，对不对？这边绑个红旗子插在那里，摩托车才不会掉下去啊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摩托车掉下去也就死掉了，你就插一个旗子不晓得救多少人啊，这就是慈悲心啊。啊那看那个一个老太太啊，走路慢慢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去靠近他，你在旁边顾着他就好啊，顾着他，这样陪着他，他有什么危险赶快紧急救他，他走得很慢，车子都从那边来，你就挡在那个老太太的前面啊，免得车子撞到他，因为他走得慢嘛，你不要去把他。我跟你讲，我有一次啊，对不对，很好心看到一个老太太提了两个行李，对不对啊，他坐车了下了车了，我很好心就要去帮他提行李，你知道啊当然我跟他说不要，为什么？他怕我抢了他的行李，我自己回去照他看外宾，刚才我掏外宾一看也没有啊，他会今天这个社会人家就是这样，他怕你就抢他的东西，虽然你太热忱他有点怕，但是呢你要有智慧保持那个距离，他危险蛮快就扶他，这就是慈悲心。你看你想得这么齐全，又怕他受伤，又怕他害怕，哎，这就是慈悲心啊。所以利用布施来增长你的慈悲心啊。啊，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只小狗啊，很可怜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这脚被撵上了啊，看得很可怜啊，花点时间，但你要小心，不要被它咬到，对不对？看什么办法把它送到医院去，或者打个电话叫那个什么什么收容所来把它救走，这都是慈悲心，增长你的慈悲心，用布施来增长你的慈悲心。那布施持戒，用持戒什么来增长你的清净心？阿罗汉持那个250条戒可以证阿罗汉，比丘持250条戒可以证阿罗汉，可以证得唯心所以而不以己，可以证得随的感觉走。所以戒是一切功德的根本啊，所以戒，所以佛告诉我们以戒为师，你看我们这里都写戒为无上菩提本啊，所以戒。但是戒它目的在什么？以戒来做什么？来做什么事情问心无愧，这最要紧。做什么事情表里如一，问心无愧，心安理得。你好，我外面戒持得很好，但做事什么觉得孤孤闭闭的，该闭这个该闭这个什么啊，这个不要给他知道，这个不能给他知道，内心就是弯弯曲曲的，孤孤闭闭，你戒觉得持不好，戒了持到最后心安理得，正大光明，这是戒持的最好的现象。正大光明，做什么事情大公无私，
正大光明，你做到这样子，那一定没有恐惧啊！包括那个鬼神看了你都很敬佩，因为什么？你正大光明。你看那个道家有一句话叫做什么？他们正的叫什么？啊，通身化有个纯阳体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朵嘎他说修行修到最后，全身变成个纯阳体。什么叫纯阳体？没有隐私，他内心没有什么事情不可告人，那叫做纯阳体。我告诉你，我很多事情不能告诉你，所以我不是纯阳体，我是一半阳一半阴，对不对？我是阴阳体，对不对？哎，为什么有一些可以告诉你，有一些不可以告诉你啊？当你做到这样持戒，持到这样是吧？哈，你真的伟大、啊。所以持戒就要做到这一点，心安理得，内心坦坦荡荡的，大公无私，哈、啊，这就成功了。所以戒要朝这里去努力。那忍辱不正的人呐、啊。人的觉得会爆炸，要懂得包容，包容，包容心呐、啊。我们经常常讲心包太虚，量周法界，那是菩萨的心量。我们一点点事情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以前啊去买橘子啊，买水果啊，反正它是一颗都5块钱，对不对？我刚好看中那一颗那么大的酱铁鱼，我心里很不高兴。你怎么把我那么大的拿走了啊？真的很不高兴。你看那么一点橘子把我拿走，就不高兴。你看这个叫什么包容心呢、啊？所以你要知道，你要训练包容心，对物质的包容啊，不要紧，好的给你啊，不要跟他计较啊，这个给你。那人与人要包容，哎呀，他很烦嘛，他现在心情不好，所以他难免会做出脾气不好，包容他。你这个包容越来越包容，跟着慈悲心就越来越增长。那包容包容到最后，什么事情都没有了。而且你有包容心，大家都喜欢跟你在一起。而且你有广大的包容心，你的人缘一定非常好，因为大家跟你在一起不会受到你的伤害，你会谅解他，你会包容他，你会帮助他，你一定会有一个很有人缘的人啊！不仅很有人缘，而且你一定改变你的命运。所以怎么改变你那个包容心，就是可以改变命运啊！什么都可以包容，到了你这里什么事都没有。所以俗话有一句话说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那只是能撑船而已、啊、那还不是真正的包容心。你这样越修越修，最后呢大智若愚，什么事都没有了，因为你都可以包容。所以有时候我有次听到一个人跟某一个人讲，哎呀某某人他对你啊，这怎么怎么怎么，他说你怎么怎么怎么怎么，那个人听了以后呢，不会啊，他对我很好诶，我觉得他对我很好，他常常买东西请我吃诶，对不对？常常跟我嘘寒问暖，他过得很好啊，他不会的啊，你大概误会了，这种了不起啊，这里有包容心表现出来。你看他有这样的心，他会不会生气？不会生气嘛，他已经有了清凉的一部分了。那我们不是啊，我们听到人家说，哎，你那个朋友某某他暗中说你怎么批评你这样，哈，我对他这么好，昨天才请他吃一碗面呢，对不对？前天才跟他请他看电影呢，对不对？他考试的时候我还偷偷给他偷看呢，对不对？后头他已经当掉了，就是因为我给他偷看，他才60分呢，对不对？他既然敢说我这样，哎呀，简直是混蛋，对不对？气起来没有包容啊，所以包容你就得到快乐了，你就得到欢喜了，所以你就用忍辱来修你广大的包容心呐、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用你的这个禅定跟般若，就修止观。止观呢、啊，止观，止止住烦恼，住习烦恼，烦恼能够止得住。观什么？起观自起作用啊。比如说，当你了解这些身心世界是幻化虚假的时候，哎，当有人讲话，哎，伤害到了你了，你心里要生气的时候，马上止自习烦恼。幻化虚假嘛，他根本骂不到我，我这是空幻的东西啊，啊，这个幻化的东西是个心体，心是幻化的东西，我只是采纳他的声音呢。如果他骂我，用英文骂我，我就听不懂，我就没事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英文不好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是不是？啊，一个人我英文不懂，他用英文骂我，我就听不懂；他用中文骂我，我就听得懂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听不懂就没事了，为什么？那是心理的感觉而已，幻化虚假，不要理他，心里糊涂了。糊涂了，他还要起作用。哎呀，你这样口气不太好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这样不好吧？你这样冤枉别人不好啊？你就和那个很理智的来对答，对不对？理智的对答啊，他也会想到，哎呀，对啊，我讲话实在的过分了、啊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看，那就是起观智，所以智能够让你心要激动，心要怎样，让你扶住，不要动。那心清凉了，
那就有智慧生出来了，你就会应付的非常的圆满，他就很客观。所以这个般若跟智慧就是止观，所以这止观要双应的、啊。这个你要怎么能够修止观呢？啊，要在人与人的修止观，那你就是要一门深入啊，要有智慧啊。那如果你学佛学阿弥陀佛的人，碰到人家跟你起冲突，跟你怎样？哎呀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很急啊，我看那个停车位好不高，很高兴啊，在那里嘟嘟嘟的把股要退进来，对不对？啊，突然有个人就从前面这样插进来。啊、我心里很气啊，对不对？很气啊，那个在医院在旁边嘛，啊，我心里很气。那一想，哎，可怜了、啊，也许他的家人很病很重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很可怜了、啊，所以要、啊、让他很可怜，他比我急，我没有那么急啊，让他啊不要讲，哎，对不对？你一关照阻住了，心里就平下来了。哎呀，一想到这个就平下来了，平下来你就不会更冲动。那如果说是你不平下来的话，哼，我在坐在那下来了。你什么意思或怎么样？也许他从袜子就抽出一支手枪，砰砰砰，我们不是倒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知你就可以把你的烦恼压住啊。那观你可以起作用，所以你要学习能够止观来将来阻住你的烦恼，又能够起观智。你没有去深入经藏怎么行呢？你没有去一门深入怎么行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一定要懂得参加啊，而且报名佛陀教育学院啊。毕业了以后还有一张毕业证书的，以后你讲佛法人家才相信。你说我是佛陀教育学院毕业的，对不对？我讲的是真的毕业的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你要去读一门深入去读书，对不对？那你把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应用在日常生活，哎，应用在日常生活，不是说哦很精进啊啊，那个应用在日常才是真正的精进，把修慈悲心，修这个心安理得光明心，修包容心，修止观，用在你日常生活处处待人接物，这个就是精进了、啊，这是真正的精进。有些人不知道精进，嚯、哦，去练48个小时的佛号都没有睡觉，然后练完了以后回到家里睡96个小时，对不对？你说这叫精进吗？这是昏沉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用在日常生活，这是真正的精进呐、啊。所以要学习修这六度行啊，用这样。啊，来福慧双修，悲智等应呐、啊。啊，然后第四个呢，哈、啊，我们要怎样呢？你听经闻法，依闻慧修闻思修三慧。闻慧就是你听经闻法，像你上课就是闻慧啊。闻慧，你只有闻慧，读很多书啊，读很多经典，你不去实践，你会成为一个佛学家。但是成为佛学家，你也会觉得我懂很多，我佛法都懂了。其实你根本不懂，为什么？你只是。那个道理嘛，这个佛法里面叫数他人珍宝，叫做说数四宝，对自己没有受用，你还是生气，还是骄傲，还是嗔恚报复，还是有啊，这个黑漆桶的这个恶心，你有没有拿掉啊？所以闻慧就是懂道理，好，比如你啊一门深入读佛学院啊，一门深入在用功，就闻慧。但是闻慧你要配合什么？配合我刚才跟大家说明的基础啊，忏悔业障，断恶修善。然后修刚才讲的六度啊，慈悲心啊，这个清净心、包容心、止观，用在日常生活，这样用功，这样福慧增长，累积你的福慧，你就会来悟处了。那个悟处说啊，原来就是讲这个，那个悟处就很难讲了，那个是属于哲学的领域了。哲学思维的嘴巴讲不到，那个时候你也觉得哎呦我懂了佛法，但是这种思慧就是你透过这样的用功，哎呀，恍然大悟，没有错啊！原来宇宙人生就是一场幻化虚假了。原来真心就是这个样子啊！啊，原来这个世间是个没有障碍的世界了。原来这个宇宙就是一心三地离了，那就体会到了真理了。这就是思慧、哲学的氛围、思想的氛围，哈、啊。所以你看，如果你没有利用这个思慧去用功、去对治、去修止观，那就你就变成一个哲学家。你看。啊，以前方东美教授他讲华严哲学，那就在思维的程度了。华严哲学啊，华严，你也懂得华严哲学要怎么啊？修止观呐、啊，啊，修法界三观呐、啊，修这个六相十玄观呐、啊，哈、啊，这么六相圆融。当然，这个道理我们不是没有办法来解释这个啊、哦。他要修啊，修止观呢、啊，所以你根据哪个法门去用功，然后借着你去。行六度，哈、啊，福慧资粮增长到了一个程度，你有悟处了， 啊，原来宇宙是这样，哎呀，原来果然幻化虚假，原来这整个境界是我心事变出来的，根本得不到啊，幻化虚假，开始直观了，那就有力量了，那就是真正有力量了啊，那是那是真正有力量了，所以在闻慧的阶段，闻慧的阶段，你要付之实践，那个实践叫做知易啊，知难行易啊，知易行难啊，知易行难，知道这个怎么断恶修善，怎么去行慈悲心，怎么去什么，知道怎么去行四六度，知道很容易知道。但是做起来好辛苦啊，天天要去做，哎，对不对？很辛苦啊，那要持之有恒，这样去累积福德。等到你有了思慧，有了悟处了，哎呀，果然没错啊！这娑婆世界是苦啊，我要心求极乐啊！果然没错啊，真心原来是常住啊，真心是极尽的啊，那、啊。对不对？那妄心才会去攀缘啊，才会产生烦恼啊！啊，怎么才守本真心？哎呀，你知道这原来宇宙人生就是这一心三谛啊，它当下就是即空即假即中啊！哎，你懂了这个道理，深深的感受，恍然大悟。哎，这个时候就叫什么？这个叫思慧，思慧的程度的修行叫什么？叫做知难行易啊！那时候做起来是容易啊，因为你真正有这个悟处，这个悟处用在你日常生活修止观。最重要就是这个止观，没有止观绝对没有办法断烦恼，降止观啊，降止观来断烦恼，心里一动马上浮下来，但是还有起作用啊，所以止观双应，然后等到你真正断了烦恼了，那就是修慧了，修所成慧，这个才是真正进入佛法的领域了。所以你学习佛法不是懂的道理啊，不是懂的那个哲法了，懂的道理叫佛学家，有了那个悟处，那叫哲学家，叫佛教哲学，懂到你真正修正断了烦恼了，贪嗔痴慢你不生了，好恶见离了，那叫做修所成慧，叫修慧，那是真正得到清凉业、啊、所以你没有一门深入是不行的。那在日常生活这样修止观，然后在运作啊哈，然后我们刚刚学习有了悟处了，哎呀，没错啊。身心世界是虚幻不实，用这样的观照，在处世待人接物中，哎，你开始学习观照。当你烦恼生出来的时候，观照啊，还很生疏，观有时候还关不住，还被烦恼打回来。但是常常运用它，绝对不能断，常常观，这样观久了，刚刚开始是观智啊，这个止观的观智很生疏。烦恼很熟，因为我们以前贪嗔痴一到境界就反弹起，贪嗔痴这个力量很强，所以你观智刚开始的时候观照力量很弱，那个烦恼很强，一下就反弹，慢慢训练啊，不要说啊，这个是一年就要成就，也许五年十年，慢慢这个观智观照的功夫，止观的功夫成熟了啊，所以这止观的功夫深处转熟了，它变成熟了，非常熟悉了，那个烦恼呢？那烦恼会起作用，烦恼熟处转深了，它开始转深，它慢慢生疏了。那烦恼刚刚要起，哎，关照就关出来，它就生不出来了。就像我们打那个抹黑一样，它头冒出来，嘣打下来一分，头上就嘣打下来一分。有没有打过那个丢十块钱就打很久了，咚咚咚，对不对？打到最后满分的结果怎么样呢？ Again 再 play again 再玩一次，对不对？就这样打，把它压下来，最后烦恼变成辅助了。所以你刚开始升起观注的时候，功夫烦恼是很熟的，但是这样观注久了啊，烦恼变成生疏了，而观注深处转熟了啊，那烦恼就变成熟处转生了，那这样渐入佳境，慢慢渐入佳境了。然后再用功，最后呢，打成一片啦！啊，你是要稍稍关心就可以了，关注你的心，觉照你的心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啊，因为打成一片了呢，烦恼太稍稍动，它已经就起作用了。这样说，不以万法为理，这个境界跟你没影响了。你在那就是我们啊，古德常讲的，人从百花过，片叶不沾身了，那你就得到自在了啊，那也就是。啊，庞应大
大师所说的啊，铁牛哪怕狮子吼啊，犹如牧人看花鸟啊。我若无心以万物啊，何况万物常为老。哇，打成一片了、啊，不以万法为理。这个时候你得到了什么？相似的清凉液，因为你还有维系的绝招。看你这个心还有维系的绝招，在佛法里面这叫中观。这个时候有中观的道理在，打成一片。啊，这相似的清凉液继续在用功，好了，能所双明，尽智双亡啊，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打成一片。那时候呢，圆融自在，通身化为真理的化身，做什么都对，唯心所欲都是真理，身口意都是真理，这是真正正得的菩萨清凉液。所以到了尽智双明，能所双亡，就是我们经上常讲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！啊，也就六祖大师所说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？以这个何处惹尘埃的心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随缘任运，任运自在。所以古德常讲，但随心所欲啊，任性逍遥啊，任性逍遥啊。唯心所欲，那要除掉一个什么？不是有所修有所证的，但除烦心，别无圣洁。这个时候你就把这个烦心、这烦恼，会生贪嗔痴慢，会生嫉妒障碍慢心、我慢嫉种种这些除掉了，这些除掉了，你的真理就现前了。就是要靠这样的程序来用功。所以我现在讲出来，这个手续讲了，你看。要十分钟就讲完了，但是你们去实践，也许是要一辈子。学习佛法是生生世世，一辈一世一世一世的累积。就像我刚才举例那个一休和尚，他那个拐杖真的是千年高僧的拐杖，因为他是一世一世一世的累积啊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人生什么到最后都一场梦。现在人追求官，追求财，追求名利，追求什么，到最后真的都是一场梦。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啊！以前的蒋经国、蒋中正现在都在哪里都没有了，王永庆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一场梦。但是你要追求个永远不会失掉了，永远都存在的，就是要找到你的自己，你自己的本性，这个一定要找出来。你这个本性就是清凉液，这个给你找到了以后，巩固拱筋，再也不会失掉了。你具有佛菩萨的一切德能，变化自在，神通具足六通，而且眼里的生死，你再来回到人间的游戏法界呀、自在无碍。你只要抓住了它，就永远不会失掉。所以，我们有生的时候，要利用我们有生之年，尽量来用在修行。当然，你也要顾及你的生活，但是你一定要认真的修行，提升我们内心的自证境界，把这个烦恼舍掉。你证多少，这一生他就到那里，来生又接着从这里继续用功。到了有一天，你真正成就一个证得真正的菩萨清凉液，然后可以寻底下那节课，常有毕竟空了。这是要真正努力去实践的啊！那四点钟已经到了啊，要给大家一个时间啊，去休息一下子哈。我们今天这堂课就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啊，祝福大家啊，这个学业进步，福慧增长，身体健康，吉祥如意啊！然后早入得清凉月。